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请坐。这个开始之前，我又多说两句。这两天确实是，哎呀，感恩各位同学的这个护持和加持。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感恩我们这个讲堂里面的护法正神的加持。这个问题啊，从这个几何速度暴增，大家问题很多，然后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我们说很久，所以这个东西啊，现在就不好弄。大家问的问题都是很急的问题，你说你给他不答，好像，哎呀，这个也不好说啊。你说给他，如果答的给他，哎，不是那么实际。也帮不上人家的问题，人家还浪费时间来听你的这个讲座。所以的话，我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样，大家的事情固然都很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呀，谦让之心，慢慢来啊。你放心，我这两天把手上的这个工作只要一放下的话，有大把的时间我们来做这个录音啊，以录音的形式把这些问题啊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回复。我要回复你，就一定给你回复的方方面面非常到位，要不然的话我也就不答啊。所以各位凡是问过我问题的师兄啊，你都放心啊，你都放心。所以这个要注意，我早晚一定会给你答复。注意看这个录音，注意怎么样啊，哎，下载这个啊，更新的录音里面就有可能就专门为你答的问题就有，哎，这是一个。还有的话，有些师兄发了几天之后怎么没有消息，也没有开录音，那你可以再给我发一次，因为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漏掉的这种啊，这不是说啊，我不是给我找借口啊，这个，所以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感恩各位，感谢大家啊对这个我的这个支持。那今天呢，因为这个还有时间的关系，还是这个老办法啊，老办法，还是给各位做一个这个讲解和答疑啊。这里有这个发言师兄啊，还有一个师兄，两个师兄。第一个呢是咱们说这个简单一点啊，这个说我忍不住顶撞父母怎么办？觉得我以前挺好，就昨天玩了一天游戏就变了，非常低落。我告诉你，这个玩游戏是杀业。你在游戏里面杀了几个人和你在现实里面杀几个人是一样的。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杀生的人啊，得无量罪报。第一罪报就是什么呀？脾气坏。哎，所以你想一想，顶撞父母这个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们游戏戒掉就行了。饭不能不吃，游戏可以不玩。这是正气师兄问的，我就告诉你这个意思啊。说个老实话，我原来也爱玩游戏，我的老师给我说，我的导师给我说一句，你不玩游戏会死啊。哎，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我以为他骂我。我现在觉得这个话是干什么，在点化我。我这几年，我往常玩这个刀塔、撸啊撸都玩啊，现在我干什么呀？电脑里面这些游戏删得干干净净，我已经几年没有碰过这些游戏了，我照样还活得还越来越好。信心不足导致的低落正常的啊。为什么低落正常呢？没有依教奉行，没有做到，老师给你讲的课你白听了噻，白学了吧，当然很低落，自己的良心上过不去。每个人都有天性，天性是什么？就是良心。孟子把它叫什么？叫本心，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心。哎，所以我们低落是良心上自己都觉得自己错了，没人骂你自己都觉得错了，那咋办？ 你好好想一想啊，这个我就不回答了啊，后面的你就你好啊，有什么问题你来直接来问就行啊，但是你知道啊我给你的这个建议啊，如果你还有什么这个想法你可以给我发消息啊。这个发言师兄，哎呀，这个前面很随喜，他前面是这个子贤师兄19号给我写了一封这个长信，我给他做了解答。第二次是这个不可师兄啊，也给我29号给我发了一封信，哎，我也给他做了个解答。然后这个29号完了，30号这个 ZB 师兄又发了一封信，我也给他做了个解答。这个昨天晚上10点钟啊，8点50吧，好像发言师兄也给我发了一封信来啊，我给大家读一读，看他怎么说啊。然后关于这个戒邪英师兄的这个写的这个东西，我们重新找一个时间来分享啊。这个你看，妙光老师你好，我是发言，我和您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却从未和您真正坦诚的交流过。我是一个14岁的小孩，我知道啊，这个你妈妈上次给我讲过，在我这个年纪啊，本来应该是在学校拼搏，你说错了，一张嘴就错了，谁告诉你14岁就要在学校拼搏来？啊，你说现在人都这样吧？哎，你看他们在那个不叫拼搏，人家在学习，真正14岁要在和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哎，和自己在拼搏，而不是在学校拼搏啊！等一下，我跟你讲解释为什么。为将来考上一个好的高中，为父母争光的年纪。可是这2年前我染上了手淫啊！我小时候纯洁，对谁都十分友善，唯有奉献，所有人都愿意和我做朋友。记得妈妈带我去算命，算命人告诉我妈说，你的孩子长大会做官，并且十分孝顺，但要在女人这件事上注意，一定要严管。我妈妈还说，在我小时候还在襁褓中时啊，在他旁边睡觉，他梦见我睡着睡着变成一头白色的小象，转眼变成了一个白色的巨蟒，在高大的宫殿中盘旋。我妈妈跟我说过很多次，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白象要注意，佛教来讲的话，象是什么呀？啊，你看那个文殊菩萨啊，普贤菩萨骑的是什么？六牙白象，大愿普贤。所以证明你过去生中你发了愿的啊，这个就不说了。那变成巨蟒，这个也就不说了。蟒嘛，这也是龙的一种嘛啊，这就不说。后面说是，可是当小学5年级时候，我转学来到一个陌生的班级，遇到一个本不应该遇见的好朋友。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酷，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我和他另一个朋友家打游戏，在另一个朋友家打游戏，碰巧看见他在看邪恶动漫，当时小嘛没在意，但是我也没有告诉父母，当时父母也很忙，我几个小时不在家是常事，就这样学会了邪淫。刚开始很嗨，就像一条抛物线啊，后面就惨了，身体开始有症状，但也许是我福报深厚。在邪淫1年半之后，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肾人体的电池这个标题，当时没在意，后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网上查了手淫的危害，刚看见的时候吓了我一跳，这里面好多症状我都有，然后我就上网查怎么戒邪淫，这时心情十分急迫，但告诉我的都是无害论，我没有管他啊，这骗不了我，但没有真正告诉我怎么戒啊，但我没有放弃，也许是因为我的坚持吧，我看见有人说去戒色吧，我就去了，但我并没有在意，还是自己戒，最多戒不过3天，每超过3天都是一个奇迹，只要我坚持过4天就能戒10多天，但还是逃不过那个怪圈，戒不下去了，破了。后来我想起了戒色吧，在上面看飞翔老师做的戒色视频，觉悟攀升，戒了1个月，但还是破了，接着连续破，可是他达不到我，我又开始戒，这次我开始学中医，也了解了养生，但戒了1个月之后又破。这一次呢，我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开始大量接触戒色文章，看完了戒为良药，不好意思，这次戒了1个月后又破了，还是连续的破，但是我套用了一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次我学了佛法，但这次戒不 借不到一个月又破了，不好意思，每次都是这句话，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啊，为什么我就成功不了。后来偶然的机会在戒色吧看见了白水师兄的帖子，来到大悲八苦公益讲堂，第一次就听见了老师你的讲话。回首之前啊，我戒得多么漫长啊，半年时间因祸得福，学习了中医养生、佛法、传统文化，后来我也告诉我父母啊，我邪淫，但我还是戒不了，我该怎么办？也许是业障太重太深，也许方法有问题。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戒掉它。我每天都在学习戒色文章，要么就是听录音，我也知道这是附带的，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但是我这样下去，不要说学习了，可能连活命都成问题。我只苛求戒掉啊，身体恢复可以慢慢来，也许我造的业太深啊，也许是方法确实有问题。我母亲告诉我，这就要靠意志力、毅力。老师，你请您详细的给我制定一个，哎，给我做一个戒色大纲，我快迷失在这里了。就在今天，我还刚破，实在是很痛苦啊！感谢老师，谢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月光如来。发言敬上啊，发自我的 iPhone。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要念出来？你用 iPhone 啊？你让我怎么说你？你说用 iPhone 怎么了？等一下我跟你说怎么。这个发言师兄啊，字数可能没有前面这几个师兄写的多。哎，感情，14岁的一个小孩啊，感情真的是很真挚啊。从哪儿看出来？每句话都是真心的。我读了以后，我的肝都在颤。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下次听我这个录音的时候，你把你妈也叫来，你们两个从头多听。啊，那这个我告诉你啊，首先你看，你刚开始前面讲的这些啊，我看了一下。邪淫的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家里面底子很好的，第二个是家里面底子不好的。你说那不是好话都好话都让你说完了，不是那个家里面底子好好与不好中间那个他就不会邪淫啊。所以干这个坏事儿一般都是干什么呀？家庭条件过好，要么就是家庭条件奇差，像农村里面这种啊，家庭条件比较差的也有。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啊？首先有两个原因啊。你看昨天你给我发了你父亲给你写的这个啊这个信，我看了，因为这个 iPhone 照的这个版面问题，我只是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啊，确确实实啊，父亲到现在还不懂得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停电了，打个比方，停电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干什么呀？让它恢复，重新亮起来，让它把电恢复，是不是啊？但是问题是毛病在哪儿？这个你不好找，只有通过那个有经验的人，他就大概能猜测出来个几分，没有经验的就麻烦了，要一个地方去找，费时费力费心思啊。那你问我是对的，你问你父母他不擅长，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挣钱可能厉害，但是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行啊。所以古人讲的好，叫术业有专攻，我就是专搞这个的。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什么戒色大纲，你听过谁用过这个戒色大纲没有？你问过白水他有没有戒色大纲？没有啊。那他怎么就没有大纲他就戒了呢？我怎么为什么非要个大纲来？我告诉你，首先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是远离恶友。你的这个朋友里面就有这种邪淫跑偏的人，再加上你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小孩现在大概就是14、15岁，正是这个身体发育的时候，那个阳气会不停的往上冒，就像那个喷泉一样的。你说打个比方，水管漏了，我们把总管给它关掉再去补这个水管很容易，关键问题是这个总管现在还不能关，所以它不停的往外冒，那你怎么去堵它呢？这就要靠智慧了，叫内外一起来堵了，光靠一方就不行了。内是什么意思呢？身体的调理啊，素食为主。你说素食我孩子营养不够，营养够了都让他手淫都射出去了 那个营养在身体里面不能被它所消化，哎，顶入这个小腹之后啊，进入这个气海之后，它会引动这个阳气啊，本来就很虚啊。打个比方嘛，一壶水如果是满的，它就不会响嘛。如果它里面只有半壶，你一摇，它有声音的嘛，是不是？现在这个孩子的身体就像半壶水一样的啊，你在里边再加点的话，它声音就很大。那怎么办呀？不要贸然往里头加，先让它稳到那个水平上。所以的话就是说，吃素，肉不是说不吃，少吃一点，鸡蛋这些东西就不要吃了，牛奶都不要喝了啊，鱼肉都不要吃了。鱼肉你看都是什么，哎，我见过那个卖鱼养鱼的，全部是饲料，不然鱼不吃啊。你吃的鱼其实是饲料养大的，相当于你在吃饲料。饲料是什么做的？避孕药啊。当医生的怎么能不知道呢？所以这些东西少吃的。吃什么呢？绿色食品啊，饮食上迫切都是和这个有关。二一个的话要注意，我跟你讲啊，哎，戒色有两种。你像我天天在这给你们讲课，哪有时间去邪淫？所以我就破不了，或者说不容易破。那你要给干什么？你要给自己找一件事情干。你天天，你看你现在天天想着我要戒色，我要戒色，你越戒色你越戒不了。为什么？戒色本来它就是个虚的东西。你那我问你怎么样子戒色，你说不出来，是不是？那怎么办？你去发展一个其他爱好，比如说你报一个什么呀，小提琴班，你去拉小提琴，上完课你就去拉琴，哎，把那个时间都给它分配很充足，哪有时间去想这个邪不邪淫的问题，戒不戒色的问题？等你小提琴练成的时候，哎，你的色也戒了，是不是啊？你找自己的兴趣嘛，有些孩子的兴趣，你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嘛。打个比方，以打工为例，打工最高级的状态是什么？哎，你干的工作刚好是你喜欢的。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当司机，他就天天开车，他觉得很舒服，很好玩，天天开，开完之后发现还能挣钱，你看，又能满足愿望，还又能挣钱。但有些人坐在车上都难受，别说开车了，是不是？爱好不同，你找一个爱好嘛，你去报一个这种班，你去尽量减少独处的时间。实在不行，你学唱京剧都可以啊。你找一个冷门，你去试一试，有可能这个将来，上次有一个师兄，我让他去学扬琴，我随口这么一说，这个兄弟现在扬琴12级都过了，北京去考的。那现在是大师了。那个戒色我问戒了没有，他早都戒了。为什么？没有时间手淫啊，都在打扬琴，都在练这个扬琴，哪有时间？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或者你去玩跑酷啊，我虽然讨厌别人玩街舞，但是你也可以去找几个报个街舞团或者跆拳道，你去练练呀、啊。哎，要让自己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你现在14岁，哎，每个月有那么一两次这个遗精都是正常的，或者有时候和被子蹭一下，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千万记着，最低限度是不能拿手去碰。我上次讲过了，那个手除过连那个小便的时候都不要碰，就这么简单。洗澡的时候我跟你讲过嘛，5分钟洗完嘛，不能超过6分钟啊。啊，所以这样不就对了？你天天想着啊，我要戒色，我要学传统文化，你学的这些佛法养生传统文化全部是为了什么呀？围绕这个邪淫学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戒邪淫。所以你学佛的时候，你学传统文化的时候，心里面还想着邪淫吗？要不然你就不知道我学这个，包括听咱们这个录音，为什么让你听我这个录音？不是让你说戒色的时候听这个录音，不是这个意思。听这个录音的时候，你就把戒色就忘了，或者说是你就你因为你在和我进行互动，我说你在听这个录，我的声音在你大脑里面在转动的时候，哪有时间还想其他的东西呢？就算想到了，也是后悔忏悔，也不会有邪见在里面啊。是不是？包括飞翔老师的戒色视频，那个比我讲的录音还好。你看了之后，不要把它想到啊，我是一个哎邪淫的人，不要这么想啊。你把这个人的，我跟你说，归根结底错在哪？错不在邪淫，错在你的这个思想是一个什么呀？ 哎，忧郁的一个性格，就是这个色彩分析学生蓝色性格很忧郁，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容易把人往坏处想，这个很麻烦的，兄弟，你这么小的年龄啊，你和我的孩子来比的话，如果我哎，说个老实话，你都可以给我当儿子了，那你想，我给你们讲的这个内容里面，你发现没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问题？都是要求人们积极向上、乐观、乐活，而不是让你干什么呀？说死了算了，别活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你想这个问题，都是你戒，有些人手淫20年都45岁了啊，我还劝他好好戒呀、啊，我都不说你就别戒了，我都没说。那个人99%是坏的，只有1%是好的，我都要劝他往好处走。你99%是坏好的，只有1%是坏的，我还是劝你往好处走。就像那个天上下雨一样的，你这个地方天很干旱，我还是给你下这么多。你那个地方水够了，我还是给你下这么多。我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听的时候，你不能往这个坏处去想。你一听戒色，耶，这个邪淫对我的身体啊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难过，恐惧心作怪，天天把这个挂在心里面，你不破戒谁破戒呢？你不破戒就对不起你自己那个想法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扭过头来，转过头来，每一次当邪淫的时候干什么呀？想着我不邪淫应该更好，给自己树立一个坚定的这个信心就行了。每次当淫念上来的时候，你14岁淫念绝对比那个34岁40岁的人要多，因为30-40岁的人他们生活压力大，做工作干什么，对那种性欲啊，对男女之欲啊就要比较淡一些。你现在是孩子，说个老实话，你为什么欲望这么高，为什么经常破戒，说个老实话，闲得蛋疼没事干啊，怎么办？早上你知道妙光老师早上5点钟就起来了，哪有时间手淫啊？你早上起来早一点，早饭爸爸妈妈的早饭你给他做出来啊，完了之后把家务哎跪到地上地板擦一擦呀，怎么床铺扫干净啊，衣服折叠好啊，全部用手洗啊，然后干什么呀？自己家务全部来包揽。做了这么多事情还哪有时间去手淫了，你赖在床上你就不就干这个坏事了。每天吃的饭有很多能量，这个能量消耗不出去，在身体里面积攒久了就要爆发，从哪爆发了？就是从那个地方就发射出去了。怎么办啊？你把这个能量要给它用完。哎，怎么用啊？就是做家务啊。你看你首先先别急着做家务，你看你妈每天都在做什么，他做的那些你把他全部记下来，什么时间做的都记下来，然后到了那个点你也就跟着去做，这就是大纲。你要大纲我给你这个大纲，你把妈妈做的活儿全部包来，或者你说妈妈做什么你和他一起做，刷厕所刷马桶，还有实在有空的话拿个塑料袋接上去捡烟头。那咱们有一个这个师兄啊，这个名字我给你找一下，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啊。这个名字叫什么幽默2010，这个师兄他今年命犯孤鸾啊，不对，命犯做的是太岁，还不是孤鸾，是个太岁，生意不好做，家庭不好过，父母还有可能还生病，哎，他很难过，怎么办？那是做大生意的啊，怎么办？我说你在街上去捡烟头，都做到总经理了，哎，拿一个塑料袋，拿一个那个火钳在街上干什么呀？人家丢那个烟头捡起来，捡回来然后在门口数我捡了多少个烟头，你说这个多好啊。或者干什么呀？你拿个扫把在楼底下去扫这个小区的大路啊，从门口一直扫到家门大门口，扫到家门口。哎，你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最好是家务啊。这个妈妈也不要去说她，为什么呢？你要让孩子从小要学会照顾大人。你打个比方，你的儿子将来长大了，他又会做家务，又会挣钱，又长得又帅， 哪个女孩不喜欢他？你的儿媳妇抢的往你们家里抢的跑啊，追着追着跑，就要当你们家儿媳妇。这种好男人谁还敢把他丢掉啊？反过来，你把什么都给包了，什么都让你做了，好，孩子什么都不会，长大之后好吃懒做，哎，懒惰成性，哪个女人敢跟他过啊？就别说生小孩了，难道你指望那个一两岁的孙子帮你们家做家务啊？你那个时候老了，你做不起了，让谁做呢？所以让他做。哎，做家务那个孩子最后发现那个学习成绩还好，很怪。就像那个哎，学习好了，你发现他那个打网游那个脑筋也反应快。那个邪淫的那个孩子成绩差，那个打游戏都打不过人家学习好的，都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智商的问题，智商的问题是邪淫的问题。人的智商本来大家都是差不多一样高的，为什么你的儿子智商就低了呢？要注意，你没教好。怎么没教好呢？手淫这个地方你就没教好，所以他有困难，他找我来了，他咋不找你来？你看他的爸爸给他写了那么多，没有用啊，孩子看了越看越不懂，越看越迷惑，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你要懂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干自己的事情啊，就好办了。所以你刚才我说的你懂了吧？啊，网上戒色吧里面的这个帖子，你只到星期六和星期天看，星期一和星期五不要玩电脑，不还敢用 iPhone 手机。你14岁你缺了大德了，你用 iPhone 手机。我到30岁我才买了一个，2007年我上次说错了，2007年 iPhone 刚出来我买了一个，那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你的父母敢给你用 iPhone 手机啊，我跟你说你一毛钱手机都不要用，连诺基亚都别用，那、啊、什么都不给他用啊。你说现在孩子不都用手机，手机断掉，电脑关掉，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一到星期五讲堂的课都不要听，好好的去学习，然后做完作业学完习之后就去做家务，谁让你来听录音呢？然后干什么？星期六星期天把电脑密码给他，这个妈妈一定注意啊，爸爸妈妈一定注意，星期六星期天把电脑密码给他，让他玩，让他上网，然后他上的时候你要在跟前看着啊。你星期六放假了你不看，你那你干什么？你打麻将啊啊，那将来孩子坏了谁来管呢啊？所以找一自己要来看住他啊，父母两个最好是两口子一起看住啊，然后就让他听咱们这个往常的这个录音，这就行了。这个录音可以下载的嘛，不谁让你要听直播的呢？直播是专门对那些病入膏肓的，快死了，要死要活要自杀的听，你还没到那一步，你急什么呢？所以千万不要，哎，你不能顺着孩子，当父母的，要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但是我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消息哈，这个也不好，哎，这个网上是这么说，百度新闻里面的，他说什么呀？8小时内，男孩被父亲殴打17次。这个孩子看样子也就可能12、13岁，14、15岁的样子，这种也不行，不告而打谓之什么呀？虐。你不给他把道理讲出清楚，你打他，这叫什么？虐待。将来他又虐待你，长大他就虐待你，哎，所以你要给他讲清楚。你看啊，作为家长的人，我推荐你去看那个胡适的《我的母亲》，哎，这个是初中的语文课里面的内容，你把我儿子的语文书打开，你看看我的母亲那一课里面，你看胡适的妈妈是怎么教育胡适的，你跟着学嘛。胡适是大文豪啊，那是一等一的人才，没有一个人敢说胡适不好的啊。你看他的妈妈怎么教育他，胡适14岁就离开母亲一个人生活，一番天地是自己打造出来的。你看人家从他母亲身上学到了什么？他的爸爸孩子生下来几个月爸爸就死掉了，没见过父亲的面，就靠他妈妈。我的父亲也是如此啊，我的爷爷在我父亲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奶奶一手吧带了6个小孩啊，2个儿子4个女儿一手带大，哎，全部都成才了。哎，这和胡适的妈妈有的一拼啊，不识字的一个农村老太婆，她为啥这么厉害啊？仁义道德啊， 讲得很清楚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仁爱和平都教啊，你给孩子教什么？哎，所以要注意，没不是说你不愿意教，你不会教，不会教他才来找我，找我我就给他教，但是妈妈要配合，爸爸要配合，要懂这个道理。你不配合，哎，他不是我儿子，我没办法教他。他天天跟着我过的话，假如说他在我家里面来过一个月，绝对破不了戒。为什么呀？哎，我干啥他干啥，他绝对破不了啊。但是问题是，关键问题就在这儿，你忙着的挣钱，你要把小孩要干什么呀？要教育好啊。所以星期一到星期五电脑没收啊，解调器装到包包里面拿到单位去就行了噻，啊，你不让他上网就行了噻，嗯啊，让他有空的话手机不要给他用手机，还敢用苹果手机，这么小的孩子，哎，你看咱们国母啊彭丽媛用1500块钱的手机啊，这个孩子他的德行他的福报竟然比国母还大，比皇后还大，他敢用5000块钱的苹果，他不遭灾难谁遭灾难呢？你把孩子往死里害呀，你钱太多了啊，那你把你这样，你把你的苹果手机拿来供养我嘛，我来用行不行？哎，这个不说了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是需要我们要注意的啊，话就不多说了，已经半个小时了，有问题你去问啊，我给你现在开了两副药，你注意刚才啊那个念佛也一样，早上起来干什么，做家务的时候或者哎有空的时候可跑步啊锻炼的时候念念佛，哎你不愿意做家务可以，那你就出去跑步，反正你就要有事儿干，哎当家长的你看找点事儿做嘛，是不是？或者学个爱好的，报个跆拳道也可以啊啊，所以这个要注意，14岁的小孩怎么能天天宅在家里无事可干啊，就让他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任，这是未来的接班人，接班人就要现在就要接班，你等到他什么时候接班？难道40岁再接班啊？你死了他什么都不会，麻烦大了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好，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法言师兄和你的家长如果听到这个录音的话，好好的反省一下，千万不要再不要执着于这个戒色上了，哎，还有妈妈也要注意，这个孩子没有信仰，没有什么呀，啊，做事情干什么很猥琐，或者说是啊，很害怕患得患失，就是说优越的生活过得太多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不会想那么多，反倒就是他得的东西多了之后呢，啊，或者说是害怕失去，就是那种斤斤计较的性格，自私的性格就出来了。你给他穿最差的，吃最差的，用的手机给他剥夺掉，什么东西都给他用最差的，让他在班里面当一个比较穷的或者比较差的学生，就是我说的这个比较穷比较差，就是说生活上啊，这样他的精神世界才能提高，要不然他每天就穿什么吃什么就和人家比这个去了啊，那这个戒色就成问题了啊，从小要让他受苦，长大了才能享福，嗯，就是这样子的。好，这个是父母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孩子呢要注意给自己找一个爱好，去学习一些这个音乐啊美术啊啊，比如说画画，这些都可以去学啊，报个班每天都去学啊，都去学，下了课放学回来就去学啊，在老师家里面去找这个老师给你辅导都可以，哎，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该花的地方就要花这个钱。你这个 iPhone 手机，从你拿 iPhone 手机我就能看出你穿着什么，你吃着什么，你不破戒才怪，每天就吃素啊，就吃那些啊那些穷人吃的那些东西，不给他一毛钱肉都不要吃，你说孩子身体长不好怎么办？哎，他现在都再这样射下去就快死了，还管身体了啊，营养差一点，哎，瘦一点都不要紧，你看那个个子还要长啊，药什么都不要吃啊，大不了就吃点那个龙胆泻肝丸，这个可以，这个是泻肝火的，肝火盛的话容易泻饮，你吃这个药可以帮助泻出这个郁火，一定要注意。哎，你母亲是当医生的，你应该清楚，有问题给我发消息啊，我再给你回。好，那接下来我就说下一个师兄的问题了啊，这个下一个师兄是这个。嗯，我就给他匿名了啊，不说名字了啊，这个很长，我念一下大家听一听啊。妙光老师啊，您好，不好意思又打扰了， 这个昨天晚上找您要的那个音频，关于同事交往的那部分呢，我反复听了五六遍，感觉您说的这些几乎全是说给我和我爱人听的。既然是说给你和你爱人听的，你爱人听到没有？让他也反复听五六遍，先把那个先听五六遍，然后今天再听这个啊。感觉您说的这些几乎全部都是我跟我爱人这个我跟我爱人听的是一样，对对对，我没有福报能听到这次直播，哎，这个昨天晚上这个不是直播，是我中午啊，是我下午录好之后我就发给这个发给贝贝，然后他放的录音，这个也算是直播了，因为你是第一次听嘛，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啊。我一直有这方面的困惑，还请您给我指点。这个我跟我爱人在同一个单位，我俩都是没有关系的啊啊，对对对，没有通过关系进这个单位，而我们单位有很多有关系的人很多啊，那就是意思说很简单了啊，你们两口子是自力更生进这个单位的啊，但是也有单位里面有很多人都是通过各方面的裙带关系进入这个单位的啊，这是个单位，然后没有关系的少，有关系的多，对，我们是做工程设计的啊，这个同事们出差在外都在项目部里一起工作生活，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情况同事间矛盾就更多，对，同行是冤家的嘛，怎么能没矛盾的话，什么地方没有矛盾？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没有矛盾，大家都在一指四十八愿，这叫什么呀？为什么他没有矛盾呢？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你那个地方为什么有共同的矛盾呢？个人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进那个单位是为了挣钱，有些人进那个单位是为了升官发财，有些人进那个单位是为了这个得到某种裙带关系，反正每个人目的不一样，所以他侧重点就不一样，就像吃饭一样的，有些人点这个菜，有些人点那个菜，大家点的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菜，你要懂这个道理。所以的话，既然是什么呀，大家目的不同到同一个地方的话怎么办呀？求同存异，哎，这是一个总原则。怎么样做到求同存异呢？这是周恩来周总理他老人家说的，求同存异的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什么呀？放大自己和他人的共同点，而缩小自己和或者说是这个放缩小这个自己和他人的矛盾，这个靠自己调整。这个人就和那个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外部环境，而其他动物做不到这一点。哎，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你给我讲的那些其他的区别都是假的，只有这个是真的。所以我告诉你啊，求同存异从自己开始，不要让别人改。你让别人改，你就这一辈子都别指望了啊。最困扰我们的就是同事间的应酬，就是请客吃饭，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请的好了，说个老实话，不是说花不起这个钱，没必要。为你也知道没必要。啊，你请的好了之后，我们不在这个上面，因为你夫妻两个不是这种人，所以你不在这个上面，怎么说呢？得利益，所以就觉得没必要啊。所以我们不是舍不得请啊，而是我觉得我们总是把握不好度啊，这个度任何人都把握不好。我跟你讲一个办法，叫一刀切。你看这个度很好，你是学佛的人，我知道你的。这个丈夫就算不学佛，他也是一个善人。看你们两个处事这个方，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好人反倒还不好处理事情。哎，那个吃吃喝喝、邪知邪见，那种人还过得还很好。你说这个社会怎么了？对，这叫五浊恶世，坏人还过得比好人还好。但是这些人的果报可最凄惨。哎，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啊，因为也没人相信，所以我就不说了。那这种怎么办？怎么叫一刀切呢？这个度怎么把握呢？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就是这个度啊，要注意都不请，这不就齐活了吗？又省钱，你还又好，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有地位的， 不管你是没有地位的，不管你是有关系的，不管你是没地位，我都不请客。哎，他们就问你，他说你，哎，这两口子真抠，你看不请客啊，不请客要注意，他骂你抠，你就认这个账，我就是抠啊就行了。他当着面说也好，背着说也好，你就假如说当着面说，你说你们两口子，你看我们经常请你吃饭，哎，别人请你你要去，你请别人你就别请了啊，这个时候慢慢的别人请你的次数也就少了，这个就好，这个就慢慢就减少了。但别人就说你说你看你们这两口子挣那么多钱还抠得不得了，那你就给他讲啊，你怎么讲呢，你就给他这样说，你说不是我们啊请不起，或者说不是我们不请啊，这个我们两个人就是说嘴巴比较笨，不会说话啊，也不会这方面交往上我们什么都不会，你就这么讲，把自己说差一点，哎，这样的话别人想骂你他还不好意思说。但是在这个请客上就是一刀切，都不请或者尽量少请啊，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是能省了就省，不请客。你看我原来也是这样，在单位上今天和这个吃，明天和那个吃，关键时刻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来帮你，为什么啊？很简单，你和这个吃和那个吃啊，到时候你出问题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个人会想，哎，他和那个人关系好，那个人会帮他，这个人会想，哦，他和另一个人关系好，那另一个人会帮他，大家都不来帮你，你谁都不请啊，然后啊，反倒关系还好处一些。你看我现在单位上，我是自从学佛之后3年没有请过任何人，哎，需要有人帮忙，我一喊他们都来了啊，把自己就是在众人面前生活过得差一点，过得清苦一点，懂这个意思了吧？哎，比如说女同事在一起爱比嘛，化妆品，哎，那别人拿10000块钱的化妆品，你说哎，我这个化妆品只有几百块钱啊，我不如你，哎呀你好，赞叹别人一下啊，或者你丈夫在外面啊，你多穿旧衣服啊，不要打扮的那么太过于这种漂亮，人家一看一下这家人真的还是很节约，虽然他骂你抠，但是他心里面他还佩服你，哎，这个人真的还会过生活啊。然后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要注意啊，同事之间不要请客，领导之间多请领导，你多和领导把关系搞好。你说你像两口子，你比较老实，不会说话，这种是不是？领导哪个领导再笨，领导的智商一般都比下面的人聪明，你不要怀疑领导智商啊。所以的话，领导怎么能不知道你两口子是什么人呢？逢年过节，就我上次说的，你就拿点礼品，二话不说往那一放啊，坐10分钟5分钟啊，就起身告辞啊，每年去个3-5回。哎，领导只要看得起你，其他的人再骂你再说你，他都不敢大张旗鼓来欺负你啊。古人讲的话，哎，这个什么人都喜欢干什么呀，趋炎附势嘛。他一看领导对你，哎，稍微礼敬一点，没有人啊。我在单位上因为经常讲传统文化的缘故，我们领导认识我啊，经常干什么，把我叫一个老师，有时候叫一个大师。周围的人都把我叫大师啊，领导一尊重你，其他人都跟着尊重，但是你不能把自己就当一回事儿啊，你还是那么一个小老百姓而已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啊，你和上层关系搞好，下层自然就好了。你要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为什么下面的人欺负你或者对你不好，哎，你和上面没把关系搞好，关键时刻要注意，和领导交往的时候不用去那种巧言善辩，领导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会说话的人，哎，人家东西拿往家里面一放，坐5分钟就走了，领导还觉得这个人不错啊，不说话就证明能干事儿。你两口子就本来就是那种啊兢兢业业干事情的人，所以你不要去搞那种花花肠子，交际就更加免了啊，一刀切，所有的交际都停掉啊，大不了我就是说，哎，假如说，哎，你让我请客啊，那我跟我就买两个苹果给你单位什么门口一送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麻烦，先最多是麻烦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那后边你看还有啊，这个我们也不想跟他们这方面多牵扯。对，为什么不想多牵扯？人家也不想和你多牵扯，只是看你老实欺负你一下，并不是真的想让你请客。打个比方，人家说，哎，你某某某，你给我请个客，明天哎呀怎么怎么样， 非要让你请客，你要是不答应就对了，他骂你两句说你抠如何如何，就刚合适。但是反过来你要是答应了，哎，那个人还不自在了，他本来就没指望你答应的，你一口答应了，那不就他就不自在了。所以他吃了你的饭，他觉得哎，是不是他要找我办事了，我赶紧离他远一点。所以你和他吃的越多，你们俩关系搞得越好，有可能他还和你还离得越远，你看着吧，就是这样啊。所以不要和人多牵扯，你好好的干你的工作就行了。你根本不是那种跑偏的人，也不是那种善于交际的人，你就不要去交际啊。不交际的人还有好处嘞，我就只能跟你说这儿啊。这个以前我爱人的老师的女儿啊，也是我们的同事，一个刚毕业的女孩，刚毕业的女孩不要去和她交往，理都不要理，五年之后再和她交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毕业的女孩干什么呀？心高气傲，心浮气躁，你和她在一起的话只有你吃亏的份儿。所以大学生刚毕业不要和她交朋友，在社会上她磨练上个三五年之后，把那个棱角都磨平之后就好了。不然的话又狂又傲，你要和他交朋友你累得不得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干脆怎么样啊，不交不就行了啊。然后不交不是说不理人家，一般的礼貌用到就行了啊，要懂这个道理，不是说和人家就不说话了，不是啊，就当一个很平凡的很普通的一个亲戚一样的啊，走动就可以了啊，可以了。然后你看他表现，他在社会上经过你们两口子一看，我都知道是吃过苦的人。但是这些人没有吃过苦，你和他交朋友，你没有基础，没有共同语言，你怎么能谈的一堆嘞？硬要拉的一堆的话，只有你吃亏嘛，就这么简单。那咱们不是吃不起亏，关键问题是你这个精神上受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啊，所以。啊，我爱人也是他的师傅啊，他让我们请我们就请，哎，他让你们请你们就请，你大还是他大？哎，徒弟让师傅请就请啊，那你反过来你怎么不让人家请嘞？证明你这个发心就不纯，你就多半就可能欠人家什么感情，或者欠人家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千万不要这么想。他让你请，哎，他让你们。他说把你老公让给我，你怎么不干呢？你这个人想的问题就简单啊，所以的话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他让你请，你说我们现在，你就说我们现在老家盖房子了没钱请不起，这有啥丢人的？请不起有什么丢人的呢？啊，所以一个想法要改变，做事情干什么呀，把自己哎，在你看那个有钱人天天都说自己没钱，没钱不是说给自己听的，是说给找他借钱的人听的。你要知道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啊？所以话你有钱都要说没钱，过得好你都要过得差，这要谦虚的嘛，谦虚就是这个意思，不是骗人，这是谦虚，这是一个品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啊，结果不知道哪次没弄好了，把他给得罪了，对吧？你在这请客，100%是你们把他得罪了，为什么呢？哎，你看他让你们请，你们就请，你们请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情愿的嘛，是不是？所以的话你两口子多半就是哪句话没说好，或者说是两个人摆脸色，人家一看你虽然请我客，但是啊你脸色不好啊，不情愿，所以你把人家得罪了，这个正常的嘛。哎，换了我也不高兴啊，你请客吃饭就是为了高兴，你把钱掏了，你还让人家干什么呀？闹了一肚子埋怨啊。那你反过来，你现在是学佛的，你放生的时候，你参加这个在佛教这种圣地去旅游的时候，你怎么不把他叫上来？哦，我往常你请客，哦，你让我请，我请了，现在我要去放生，你陪我，他怎么不去呢？你把他叫上来，跟着你一块儿啊。哎呀，你要把人家带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不能反过来以后你钻人家生活你钻不进去，你没有那个能力，你要有那个能力你就不在这儿做了，是不是？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喜欢干的事情你把他叫上，他如果不喜欢来，他以后就和你就自然而然他做的事情他就不叫你了啊，这是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嘛，是不是？你看我和那个打麻将的人就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他们爱打我不爱打，所以他打麻将他就绝对不会叫我，哪怕没人他就不叫我，是不是这个道理嘛？你想一想嘛。 啊，所以听到这个录音之后啊，希望你要豁然开朗一下。你看，没几年又换了一个，后来我们这方面比较少了，还得罪了这个爱人的老师，不要紧啊，老师得罪了不要紧啊，然后有过逢年过节，你看老师家里面，哎。拜访，老师能把你怎么样？没事儿啊，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人，靠自己了嘛啊，不要紧啊，所以不要去想多了啊，不要想多了。然后老师得罪了以后，逢年过节到老师家里面去坐一坐，老师都高兴得不得了啊，不要紧。没几年又换了个项目，我和我爱人，跟一对夫妻啊住一套房子，女方是这个院长的外甥女。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哎，男的功利心很强，一点点小事都爱计较。两口子都很精，都是很精明的人啊。我跟你说，你这样说别人，就证明你自己是一个什么呀？脑袋不好使的人。所以看着别人都很，我告诉你啊，对付那个笨的人很好对付啊，对付那个聪明的人干什么呀？心计强的那个人更好对付，要不然你学佛就白学了，你连佛门边都还没沾到。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对付那个老实人怎么办？说老实话，对付那个心计重的那个人，你还是说老实话。你打个比方吧，心计很重的人，你看老老实实说话，不骗人，都说真话，不说一句假的。然后他用他的心计去反复猜测，他永远干什么呀？真话一环扣一环，绝对没有假，要不然他就不是真话了，是不是啊？所以的话，他用他那个小心眼儿来算计你这个真话，他算不进去。哎，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在他跟前，你就不会吃亏，就算吃亏都是暂时的。男的功利心很强，那也更加不怕。为什么？功利心很强的人，往往都会容易干什么呀？出错。你等着看就行了啊！所以两口子都是很精明，两口子很精明，结果是什么呀？离婚。所以两口子结婚，一个要聪明，一个要笨，这就对了。或者两个都是笨蛋，那就一辈子都过得下去。所以你看着，5年之内、3年之内就要离婚啊！所以你等着看，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你看的对啊？我跟我爱人很愚笨，对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你两个真的有点笨，但是这个笨是好事情。你说是笨人好还是聪明人好？我觉得是个笨的好。你看我是教书出身的，凡是那个聪明伶俐啊，一点就会的那个学生，往往最后干什么呀？连专科都考不上。凡是那个看起来很笨，只知道学习，老师让他干什么干什么那种学生，最后还考上军校了，还考上清华北大，多得很啊，师兄。笨人是好人啊。聪明人都是邪见长大的，千万不要觉得聪明好。你的孩子，你看我的孩子，3岁，经常被人欺负，被其他的小朋友骂，被小朋友欺负，看起来很愚笨，很愚痴。哎，他的妈妈很着急，我说你千万别着急，这种孩子有大福报，等着看就行了嘛，急什么？20年你等不起啊！哎呀，千万别这么想。老实人在哪儿都不吃亏，所以说人善人欺天不欺。你两个人很善良，周围的人会欺负你，但是自然因果是不会欺负你的，自然规律是不会欺负你。不要不然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如是因，众人如是果，那个定理就被你推翻了。好人没有好报，那就被你推翻了。啊，好人记得是决定有好报的。为什么没报呢？业障还在，业障消了就报了，好报就来了。恶人为什么没有恶报了？他的福报还在，福报消完了，恶报就来了。所以要懂这个道理，你不懂，证明你不相信因果的嘛。你觉得自己太笨了，害怕人家骗，害怕人家欺负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让他狠狠的欺负你，越欺负你越厉害，将来你的能力就越强，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啊，也不爱玩心眼，对，你能问我就证明你不是那样的人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敢跟他们多来往。哎呀，害怕什么？他和你来往，老实说话，不要骗他们，啊，老老实实的给他们讲，啊，真话真说，或者是他们两个人干什么呀？很爱耍心计啊，啊，他问一句你答一句就行了，或者还有一种的话，和他们在一起你就少说多听，哎，都可以啊， 啊，然后不要和人家不来往。那个监狱里面那个犯人，我们都要去劝化他们学佛修善，学传统文化。你说那些人马上都要枪毙了，我都要去给他讲课。你说这个人都快杀他了啊，为什么还要跟他讲嘞？哎，再坏的人他都有善的一面。你害怕他，你一害善人一害怕恶人，恶人就长了那个恶势力就增长了。你怎么能害怕他嘞？还不敢跟他来往？他应该不敢和你来往。你是一个好人，恶人见到你他都不敢骗你。我告诉你，我就占过这样的便宜啊！为什么嘞？你好好的修行，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啊！你在哪个地方去，那个坏蛋遇到你他都要说真话。我给你讲一个催发你信心的真事情，我的外婆今年76岁了，啊，农村妇女，大字不识，还是党员，还是妇女干部，啊，还当的是农村里面还当的官，村官，哎，全部的人都，整个村上的人都很敬重她，为什么呀？她从小到大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没有骗过一回人，你说这个多好？村子里面的那种二流子这种人，流氓、小流氓这些人，见到他都躲啊，都不敢，连他话都不敢和他多说几句啊。一个农村老太太啊，没文化、没有体力、没有能力，哎，那些小混混看到他不敢去招惹他。那个人身上有威仪呀、啊，那菩萨里面有四德，威仪无缺，难道那是说出来是骗人的啊？哎呀，你怎么能不相信呢？你亏你还是个学佛的人，是不是？这个你要大忏悔。你说妙光老师讲了，你要大忏悔，这个要懂，这个要懂，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害怕这些人，该怎么交往就怎么交往啊，只要不给他们说假话，不要骗他们，老实说话，他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时间久了，觉得那个女孩比较会办事，常常拉着我给大家组织各种活动啊。因为他们是奔着当领导来的，哎，他要当什么你就顺着他，只要他不害人，你说他要杀人你不要顺他，懂这个意思吧？他要当领导，这个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就顺着他来。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年龄比他大，你资历比他深，但是他让你干什么，你就跟着他干就行了。啊，出了问题要注意，你让他顶，不要让你顶，懂这个意思了吧？啊，你说我给你跑腿可以，你让我干活可以，但是这些主意都是你出的，我不管，就完了。啊，这样的话，又干了工作，又团结了同志，你还不背责任，你看这个多好。啊，所以这个就对了。啊，他们两口表面上对我们两口挺好的，挺亲近的，就要表面上就行了。为什么你还要真心对你好嘞？没有那么多真心对你好的。说个老实话，你对你父母，你想一想好不好？然后你，哎，或者说你的亲戚朋友对你如何？你再想一下周围的朋友，你对你的亲戚、对你的父母都是不孝顺的，或者说是都是有一顿没一顿，都管得都很一般，你还指望朋友对你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人家给你把面子做到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你要那么多对你好干啥？人在六道当中是独生独死、独来独往，来来回回是自己一个人。你要交那么多朋友干什么？一两个就不就够了？哪怕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假朋友都可以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这个说实话，我跟我爱人很怵他们的。哎呀，怵他们是因为你们两个是那种比较木讷型的，人家是活泼型的。然后你们两口子这个防备人的心也比较强，人没有后台，哎，生活在这个单位上，可能处处受制于人，这个正常了，不要紧。但是不要紧啊，你很怵他们是你把你两口子逢年过节，你比如说春节啊、端午，然后中秋，还有这个年底，这个开总结会之前的一天，这4次。哎，你拿200-300块钱或者500-600块钱东西到人家领导家里面，一年送大概就送个2000以内吧，啊，礼品给他送去，这一年风调雨顺，什么都没有，只要和领导关系搞好，谁都不怵，就算出问题，领导都会照顾你的，你怕啥？哎呀，这兄弟证明你和领导关系还没搞好啊，因为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想干啥，你可搞。他们两个都不知道，他们是邪淫的人、跑偏的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想干啥，你还想搞清楚他们想干啥？ 你问他你到底想干啥，他都不知道啊。所以你吃了自己的饭，你操人家的心，你该你睡不着，该你出问题。所以千万要注意啊，师兄啊，这个就不要管了。啊，不要管了，也不知道他们又想让我们干啥，让你干啥就干啥。但是前提是什么呀？你说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没有能力啊，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后台。哎，你让我们跑腿干事情，我们可以。但是你让我们拿钱出来，首先我不啊，这个话你不要给他说啊，就是我说给你听的，你可不要说给人家啊。拿钱出来，假如他说你拿点钱出来，我和你一些投资，这个打死都不要干，同行里面绝对不能这么干啊。第二个是什么？你要做生意投资的话，只有亲戚都要注意，别说同事了啊。所以这个要说。第二个，只要经济上和他没有任何来往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害怕他，懂这个意思了吧？啊，让你干啥，无非就是跑个腿嘛，做点工作嘛，人你怕啥？人活着就是要干活的，你就干就行了啊。像这种人，他们在你头上也只待不到多长时间啊，你怕他？怕他干啥？啊，这个因为他们做的事都是有目的的，对，他有目的你没有，所以出了错他背你不背。比如说他让你去找一个这个东西，或者让你在某个东西上签个字，你说我不干，你说材料我给你写，合同我给你签，但是签字啊，合同我给你写，签字的话你来签，哎，凡是担责任的都让他去做，跑腿的事情啊都是你自己来做，你们两口子来做，这不就行了啊？这个你想嘛，比如说他在他家里面请客吃饭，做饭他们两个来做，洗碗就你们两口子去洗，这个多好的。那反过来你帮他们做，万一菜的味道出问题了，人家怪的时候都说是你做出来的，是不是啊？你要找那个没有怎么说嘞，这个话不好说，就是不担责任的事情你来干，跑快点不就行了啊。比如说他们家有个小孩放到你身边说你给我带两天，这个你就不干啊。但是反过来你可以他们谁生病了，你跑到医院去给送几次饭啊，或者拿点水果多看几次，本来你去只看他一次，你看两次，哎，这个可以，不担责任的事情我多干干。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担不起责任，不是这样的，担责任只担自己的责任，他们的责任你不敢担人家的，你负担不了人家的这个将来的这些生活，是这个意思啊。这些人他输不起，一旦他出问题了，他马上要怪别人，他不会说是自己的错，懂了吧？所以和这种人交往的时候啊，特别是和他一起干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啊。哎，这个有时候我们没想到，他们又觉得我们不理解他们，哎，这个不要紧，这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什么都不要，他们家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再去干就行了啊。到干的时候还要干什么呀？考虑一下。怎么做啊？反正就是让我们觉得很难相处。我跟我爱人这两个月都在北京，下个月他们要结婚，那男同事说周六要来北京考试，又说送女的回去保胎。说真的，他说这个话你理都不要理。哎，比如说他给你打电话说我要考试，我要送老婆回去保胎，你就光光听就行了。然后他说啊，那说哎，这个大姐你帮我，或者说小妹儿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老婆，在你家待几天，那你这个你再考虑，他开口你再说，你不要主动去揽活啊。他现在这些人很会耍心眼，他说了以后让你干什么，自己提出来，你恰恰你就装个笨，就不开枪不说话啊。然后他提出来了，你说啊，我在考虑到底愿不愿意啊。他来求你，他开口说我能不能把我家的狗在你这放两天啊，这个可以。要不然他反过来他说我们家的狗干什么，哎，这两天没人管了，怎么样，你就理都不要理，接都不要接第二句，你可自告奉云啊，拍胸脯说什么啊，我来帮你带，多的事儿都出来了，狗粮还要你自己去买，狗养瘦了还要骂你啊，没事干了，我发现啊，是吧？所以你自己搞点，哎，你学点佛嘛，天天去北京放生的多得很，你搞点这种哪有事，你天天不在家他能找到你才怪啊。有空你就去搞点，像你像我一样天天在家里面做的给录讲座，谁找我都不给他办事啊，我找他还要这帮我吗？为什么呀？我比他差了嘛，就这么简单，你想一下看有没有这个道理在里面啊。这个我们很难分清楚哪句是真哪句是假，真话全部说给别人，别人跟你说真假你不管他，懂这个意思？他把你骗了，他你也不要计较他，不要难过。第二次他第一次把你骗了，第二次他想骗你他都不好意思 他懂这个道理，嗯，挨几次骗很正常的啊。那你说我不想挨骗，那不行，为什么？谁叫你在这个北京没有这个很厉害的亲戚了，是不是啊？啊，后面说这些什么，女的早跟我们打过招呼，你看吧，啊，我说要来找我们一起吃火锅，他等着你来邀请他，啊，人都是你就是不邀请啊，就是不说话，除非是他来说我到你这儿来，你说那你来吧，啊，这个可以。啊，不要去揽事儿，你们两口子可能还爱面子，我估计是这样子啊。那来的那男的来了也不跟我们联系，在单位上也没见到他，我们以为他还没来呢，但是那男的一到晚上就在我们那个群里什么吆喝，意思是到北京没有人接待他，理都不要理，管都不见管。哎，你到北京来没人接待你，谁要你不得给我打电话来，是不是啊？但是你这个话干什么？不要和他去理论啊，懂这个意思了吗？啊，你心里知道谁对谁错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千万不要和人理论啊。同事在单位上不能和他们发生冲突，你一理论就发生冲突啊。我们周日也就是第二天一早跟他联系了一下，你看你这个人傻不傻，你为什么那我就会，假如说我是那个男的，我就想，你周日第二天早上给我联系，你为什么前一天星期五不跟我联系呢？惯出来的毛病，永远都不要联系他。他联系你说，那你来来来，我照顾你啊，我来接待你。他不联系你还反了他了，你还联系他，除非是你怎么样啊，有求于人家，要不然你不能这样做啊。他也没有什么呀，说要跟我们聚会的意思，对吧？人家现在没有利用你的价值了，当然暂时不会找你了，我们就忙自己的啊。你看你把好事就干成坏事了，但是晚上还在群里吆喝说没见到我们这里的意思，哎，周一的时候我们要请他吃饭，他一会儿说要去找领导，一会儿说你看，哎，好事都让你办成什么坏事了？你凭啥请他吃饭？我问你，你给我说个理由出来。哎，打个比方，当然你到北京来了，我敬一敬地主之谊，请你吃顿饭很正常，是不是啊？那反过来，你到北京来了，你来看我来了，你请我吃顿饭也很正常啊，这才是朋友嘛。所以我告诉你，任何谁的饭都不请。那领导咋办？领导你给家人送礼就行了，不用请吃饭，一辈子再也不请任何人吃饭，轻轻松松。我现在就是这样，谁的我都不请，只有他请我的份儿，我不请他，你爱请不请，就这么简单。我给人去在成都去给人讲这个传统文化论坛，讲完之后啊，全部都是大老板请吃饭啊，那我就给他讲好，我这个人从来不请别人吃饭的啊。啊，没事没事，你跟我来吃吧啊，吃完嘴一擦啊就走了。这顿饭花了多少钱，我这理都不理，管都不管，我也不还你的这个人情。是啊，就是就这个多洒脱多好的，是不是？你想嘛啊，所以你千万别说我这个是啊你做不到啊，你要是真的做到了的话，只有你的好处，没有你的坏处啊，你要省多少麻烦啊，不然的话你后面还要受这个苦，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可能还有没有孩子是吧？有了小孩了，你更加欲哭无泪，我告诉你啊，这个啊，生气了就生他了吧，管他的啊。打个比方，这些朋友是靠不住的。假如说你住院了，你能指望他来照顾你啊？哎，假如说你家里面有急事，你能指望他来照顾你啊？还不是要靠自己？有这个请客的钱，把它积攒下来，关键时刻拿这个钱比什么都管用啊！朋友这一辈子要不要交？要交。交了几个就够了，一两个就够了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交不同的朋友，懂这个意思了吧？你一口气交几百个没有那么大的福报的嘛啊。好，不说了啊，这个到底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跟这样的同事相处，感觉亲近不得，疏远更不行，不近也不远，近的时候退一点，远的时候再近一点，保持这个中道就行了。你发现你和某一个同事现在越来越远了，那你就偶尔打个电话把他问一问就可以了。哎，那以后发现和那个太近了，关系太好了，人家领导害怕你们结成什么呀帮派，对付和谐的对付他，就要给你们压力。所以干什么呀？不近不远就行了，见了面能打个招呼，能认识就可以了。哎呀，要那么多。哎，我觉得你这是没事干，你有这个交朋友这个时间，你回家多和你妈和你爸把关系搞好，好好孝顺一下老人，什么福报都来了啊。你人家朋友一看这两口子孝顺父母孝顺双亲， 哎，知道你们是好人，你抢着抢着和你们两个交朋友，是不是？这叫背道而驰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妙光老师，我恳请您能给我指点指点，指点真的谈不上，粗浅的一些认识啊，不要多想。你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继续再问。这个录音晚上8点钟，我会让贝贝来放啊，你来听一听。好，这个您的问题回答到这儿。还有一个是时间超了，我把还有个印光师兄的，我给他搞快一点啊。这个大师，哎呀，他问的这个问题，这有点高度了，有点难度了。你看啊，大家注意听啊，说大师啊，宋江啊，大师别叫了。叫老师都可以啊，大师我大不起来，我现在自己都有问题。这个宋江征方腊之前和吴用去过大雄宝殿，前途未卜，想让长老什么呀指点迷津。长老和宋江说了一句话，说佛门以慈悲为本，视名利如浮云，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均为名来又为利往，所谓指点迷津不过是一句空话，还是什么呀顺随心意而为吧。六根缠缚多年啊，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挂已久，勘探时光火中翻了几个跟头，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平笑吼阿弥陀佛啊。我学术什么啊，薄浅啊，应该是浅薄嘛，学术浅薄啊，浅字还错了啊，不懂什么意思，大师能给我解？哎呀，这个其实你能问，证明你也知道。宋江让吴用啊，宋江和吴用去请这个，这叫好像叫至真长老吧，是不是？有应该是这个名字，然后来解这个，给他指点迷津，就是意思说以后怎么办。其实这个长老已经是罗汉了，他已经有他心通了啊，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宿命通已经有了，所以他能知道未来。就是宋江吴用这些人将来是怎么死的，他们以后会干什么事情啊，包括他们后面会遇到什么未来的事情啊，这个长老其实都已经看到了，用这个天眼已经看到了，看到之后干什么呀，他又不能说，懂这个意思了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了佛之后看到别人的造业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可以去提醒，有些时候是不能说的。你看我们对门住的那两口子，哎，肚子里面怀的就是个女孩，那我敢不敢说了？不敢说，说了他要骂你的嘛。什么时候敢说呢？只有帮助他发这个学佛这个道心的时候，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的时候，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之心的时候可以说啊，无上正等正觉之心，这个时候可以给他讲因果。你看我们这些算命给人算命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最后倒归让你修善，这个干什么呀，进入极乐世界，让你好好的修善学佛。你看我给人算都是这样子的，不敢说你去啊去干个其他坏事把这个命改一下，能不能改可以改，但是不敢说，说的话我要背因果的。我让他哎修善啊，然后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做太岁，两个办法就可以救他。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呀，念佛啊，或者说是什么呀，行善，这个就可以念佛诵经，这个可以可以把这个太岁给他抵掉。还有一个办法的话，就花几千块钱把家里面人其他人的运气借到自己身上来抵过去。但是问题是，下一次等到你家里面那个人做太岁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就要被冲死啊，那就麻烦，这叫拆东墙补西墙，这不是好事情啊。你说劝这个人怎么办，你就只能劝他念佛，后面那个就不讲了，这个就对了，这个就叫善因。啊，有些坏的东西，有些对他帮不上忙的，你就不讲。这要有极高的善巧方便，要极高的这个智慧。你那智慧怎么来的？要有定，定怎么来的？要有持戒。每天让你早上5点起来，你为什么起不来？你每天早上都5点起来的话，每天连着起来两三年，你每天早上就是神清气爽，这就有了智慧了嘛。啊，这个我就不乱讲了啊，这个下一次希望你干什么呀，问点有实际意义的啊，这个没有意义啊，我跟你讲多了你也听不懂啊。但是后面这两句话很好，阎浮世界诸众生，阎浮提就指着我们这个世界啊，泥沙堆里就大家就像那个泥沙堆里的那个螃蟹一样的，潮涨潮落我们不知道，随时都有死的可能，被困在这个沙滩上的可能。 啊，懂这个意思了吧？所以生死不自在呀，哦，所以这个就不讲了啊。看太阳使火光中翻几个跟头一样的，我们这个三界叫什么呀？叫火宅。哎，《法华经》里面有比喻，火宅狱啊，啊，你可以看看《法华经》怎么讲火宅的，很恐怖啊，啊，但是我们还迷在火宅里面啊，啊，所以这个一旦有了贪欲，就相当于被火就烧到了啊，破掉贪欲就能得什么清凉啊，你看那个地狱里面那个大火干什么呀？永远不灭呀，但是。破掉贪欲、修善积德的人，诵经持咒、修善积德的有功德的人，哎，阎王爷看到你，他都高兴啊！你到地狱去之后，阎王爷把这个大海里面水干什么呀？哎，拿来干什么呀？浇灌这个地狱，地狱就变成莲花池，就变成大水池了。哎，你说这个地狱多好？哎，就比那个受苦的地狱要好哪儿去了？是不是？好多都不说了啊！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在听讲的时候啊，一定要认真听。啊，一定要认真听。好，这个今天就到此为止啊。咱们明天以直播为主。今天和昨天呢，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都不能及时的这个给大家直播啊。但是这个和直播一样，你看我现在是2点钟录的嘛，是吧？再过这个几个小时你就能听到了，6个小时之后就能听到了。啊，哎，还别说6个小时，你看这儿就已经钻了一个人啊，我在。讲录音，他已经提前听了，所以这个师兄有福报啊！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各位师兄哈，这个再见啊，阿弥陀佛，咱们把这个回向一做啊。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洗心一行，国益秋聚，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
庄严佛净土，三宝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
上报四重门，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是离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以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是离报身。
红色。